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，你怜悯我们，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你将你的慈爱赐给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，你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为我们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的神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亲近你的面，思想你的话语，你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垂听也应允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03章最后一部分15到22节。整个103章呢，就是让我们全人全心都要去称颂耶和华，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赞美神来荣耀神。这是神为什么要造人，为什么把人放在一个这个万有的一个中心的位置。那么从圣经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地球虽然很小，但是地球是神创造的宇宙万物的中心。人虽然是尘土，小的不如一粒尘沙那么大，但是神在创造人创造万物的时候给人特别尊贵的一个地位。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很清楚，那就是让我们去荣耀他。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去来亲近神，来称颂他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所以神对凡是敬畏他的人，神一定用慈爱来待他们。神的慈爱领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，那就是不按照我们的罪来定刑罚，来刑罚我们，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恩典。所以所有信神的敬畏他的人，将来都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去生活，去跟神在一起。15节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金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在诗篇的90章，当时摩西做了一首诗，也谈到了这个人生的苦短。在摩西的90章的5到6节，摩西就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造成他们如生长的草，造成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苦干。就说明这个人生的短暂脆弱。在以赛亚书的40章6到8节，以赛亚书的40章6到8节，说有人声喊，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一个说你喊叫什么呢，说凡有血气的都竟都如草，他的美容像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人生这一世最后就是虚空，特别是这是世人是不信神的人，与神没关系的人，与神没关系，神对他的慈爱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。所以 到他们生命的结束，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一切都归于无有，没有意义。但是十七节马上有转折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忠心的人。这些世人这一生就像这个野地的花，就像这个野草一样，最后会凋零。但是对于这些敬畏神的人，神的慈爱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在他身上，就神的爱在他们身上是永恒不变的。永恒不变说明永远被神顾念，被神看顾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意义。特别这儿提到了公义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今天有不少弟兄姊妹喜欢神的恩典慈爱，不喜欢神的公义。一谈到神的公义，那么就 有审判，有刑罚，有管教，就怕这个神的公义。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公义，我们会知道我们可能连救恩都没有了。所以公义的背后 有怜悯，有慈爱，怜悯慈爱的背后有公义，失去哪一个都会出现问题。如果没有神的公义，那么耶稣基督他不会到时候惹神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罪就是罪，罪必然会带来刑罚。但是神因为是恨无罪的，所以他因为对罪的愤怒，最后才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 成就救恩。他是以无罪的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死，这个一方面是神的怜悯慈爱，另一方面也是神的公义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恨恶罪恶。当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偶尔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会临到，神就会管教我们。因为神的管教，所以我们才可以走在正路上。好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怕神的公义，可能是对神的公义不是很理解的很透。我们真的感谢神有公义。前面也提到第六节是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如果神没有公义，那将来所有人的结局是一样的。而神把这些归于敬畏他的人，归于子子孙孙，这些敬畏他的人子子孙孙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和而遵行的人，就是守约的人。神和我们立了约，这个约神立的时候没有像今天 立约签一个协议，双方都有签字，甲方乙方。那当时神立约的时候似乎是单方面的，但是神立的约其实在我们人看来并不公平。为什么呢？神的约是约束他，更多的约束他自己，约束我们的成分很少。你像这个彩虹之约，就是挪亚之约，挪亚之约神说以后再不用这样的全球性的洪水来刑罚人类了。这个约很明显，我们人不用做什么，是约束的是神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彩虹就像那个张开的弓一样，那个要射箭，要朝向，要向上射。那个靶心是在神身上，来神是约束他自己。但是这个约我们要守，那今天人是不愿意守约的。但是有一部分人 是因为敬畏神，愿意去守神的约，那么神将这样的慈爱和公义就赐给他们，是遵行神的训斥，遵行神话的人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来谨记神的一个教训，做敬畏他的人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这儿又说到了神的能力，说到了神的至高的权柄，他在天上立定宝座。我们知道神的宝座在三层天上，第三层天上立定宝座，那个宝座放在那是永远是坚固的，是稳固的。今天世上没有一个君王他的宝座是稳固的，没有一个朝代是永恒的，但是神的宝座是永远立在那里的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动摇的。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，这万有就是所有的受造物，天上的星辰，地上的草木，都在他的掌管当中。今天好多人不承认神，不相信神，但是神不会因为他们不承认不相信，神的宝座就不在那儿立着，不会因为他们不承认就没有神。神就是神，所以人无论承认不承认，他都在神的主权之下，不信神将来都会落在神的审判当中。第二十节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这就说到了天使和万有了，不仅我们要称颂神，即使是神造的这些天使也要称颂神。这些天使说，你们二十一节说，你们做他的驻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天使。天使做他的驻军，驻军是天上的军队，天上军队也常常比喻为那些星宿星辰。天使是神的仆役，是服侍神的，也是服侍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的。天使是行神所喜悦的，而天使是对神那是非常忠心的，不忠心的都成了魔鬼撒旦，跟魔鬼撒旦一起成为那些邪灵。天使是对神绝对的忠心，现在人做不到，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和天使一样，对神是绝对的忠心。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第二十二就是你们一切被造的，这个你们指的一切被造，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一切被神所造的，就是万有，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，无论是天上的星辰还是地上的一草一木，所有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当我们走在这个野地的时候，看到一些花草随着风的摇摆，我们看到这些侠盗，他们正是在歌唱跳舞赞美神。他们怎么去赞美听，我们虽然听不到，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当我们去森林里面听到那个在风吹之下，那个森林树那个树叶的被风刮的出发出响声的时候，那个响声是其实我们仔细去体会特别的美。还有听到小鸟的叫声，其实好多时候这些都是在赞美声称颂声，虽然他语言我们听不懂。这是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目的，就是荣耀他自己，来称颂他，因为他真的是值得称颂的，是至高的神，他掌管万有。所以我们今天认识神以后，我们知道 神如此的怜悯，如此的公义，又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每天来感受神的这一份爱，所以我们不由得会心生敬畏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都会围绕神，神是我们的中心，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工作的中心，神是我们家里面的核心，是家我们家里面的头，所以我们会在神面前因为有敬畏之心去遵行他的话，走正路。虽然偶尔会犯罪得罪神，但是我们心里面会难过，然后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。神也不会因为我们一次两次犯罪，他就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成立一种习惯的时候，这就很危险了。所以103章一方面在提到神的这样一个伟大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。我们要时时刻刻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称颂神，做合神心意的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